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，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啊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。耶和华啊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耶和华说：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在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，使其发声高过约拿，影儿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。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神对约拿说：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他说：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耶和华说：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
谢谢谢谢。哎，这再次读这第四章你有什么体会？
就上帝做事很怪了，他安排一个蓖麻好像能让你脱离苦楚，然后第二天呢，那个太阳日头晒得就更厉害，要把那个蓖麻晒得枯槁，然后让你头脑发昏。所以说我们不能依靠任何的蓖麻。
哦，不能依靠蓖麻。
哎，不能依靠蓖麻，这叫练习晒太阳。
哎呀，你加拿大你讲这个话不是？
对，我们当然了，这地方没太阳，冷吗？晒太阳。
你们现在还在下雪吗？
哎，整个就是还是冰天雪地啊。刚下了20到30厘米的雪，昨天前天。
那还有什么呢？
我就在琢磨约拿他怎么把耶和华喂他的话，他最后那句回答很有意思：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他为什么敢说出这样的话？
跟你讲，耶和华就是很疼他，他不生他是气的，你知道吧？
对啊，后面耶和华也没有批评他什么。
没有。约拿书就有点像约拿自己写了一个悔过书，因为这种事没有别人知道，只有他知道嘛。你要我写的话，就把这两句删掉。约拿大概觉得自己都很可爱。
你看他跟神犟嘴，我感觉哈，发怒啊哈。
嗯。
但是神就好像不理会他的这种状态呢哈。
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？
对呀，我就很奇怪呀，在新约书中不看着吗？就是说你是谁，你跟神犟嘴。你看他那地方是那么说，可是在约拿这身上好像就感觉，哎，怎么还有点小出入呢？
你说你觉得这个诀窍在哪里？诀窍在哪里？
啊，那个地方就是称他是恶人，可是在这里头呢，哎，这神就看这约拿，我就感觉就像看那小孩的耍脾气，在那地方就是哭闹。我在神面前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
嗯哼，那你为什么不在神面前这样呢？
我好像就害怕。
你害怕？约拿他怎么了？他不怕？
因为我不是约拿呀。我就怕我要是这么的话哈，但是神别把我从那个枝子上给我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外邦人呢，以前，我是逆着性子接在那橄榄枝上的呀。
那你觉得约拿的诀窍到底在哪儿？为什么他可以在神面前这么傻赖，也从来不被定罪？
他认识神呐。
哎，一个人真认识神，他就不会耍赖，不是吗？
可是他的这种耍赖哈，不是就像咱们那种犯罪的耍赖。是吧？
耍赖两种，一种是犯罪的耍赖，一种是不犯罪的耍赖。
对呀，那主，你看神，你要我去说，但是他没有看到说啊，这个城悔改以后神的作为，神要做啥？他只看到了前面，没看到了后头，我也说不清。
这是没人说得清，但是我们可不妨研究研究，就是我们还是从前面来。这个，你看我们上次最后一节是什么东西啊？ 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。为这事呢，约拿就大大不悦，而且不悦到这个发怒的地步。这约拿怎么知道呢？是神告诉他还是怎么样呢？首先我们要决定，这个是约拿等了40天以后，他看 nothing happened，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他就很生气，还是说呢，在这个以前神告诉约拿？你大家去猜猜是哪一个？没有标准答案。
我猜是40天以后吧。
因为他没说神跟约拿讲，所以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猜想就是40天，哎，怎么没事情发生，对吧？那有没有任何的线索告诉我们说，很可能神是跟他讲，他说因为我看见他们的行为嘛，耶和华就后悔，就不降这灾。
就是这约拿是不是就看也看着了？你他在这城里头走，
嗯，约拿当然也看见了，走了一天，走了一天半，你还得回头走了，你还得走出来嘞。这里有点线索的啊，首先4章5节，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。这个事情是在约拿出城之前他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会在那个城里面待了40天，40天就要毁灭了，你待在里面不赶快出来所以应该是蛮快的，耶和华跟他讲了，说我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，对吧？因为主要就是这个约拿出城这个东西。那另外一个线索就是什么呢？于是约拿出城，他坐在城的东边啊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数日子，我看看到40天是不是还是不降灾。当然两种说法都是有可能，但是这个为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啊，你为什么真的到了发怒的地步吗？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你吞了，你还敢发怒？你前面耶和华发怒，对不对？兴起风浪你睡觉啊，现在耶和华睡觉不像所说的灾的，你发怒你对谁发怒呢？而且他是直接对耶和华发怒，他这个发怒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回事？
你有可能觉得自己被耍了吧，就戏耍了、
啊、对，
自己没有没面子，以后成为人家的笑柄。
一点都没错，因为这事儿你耶和华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，可你可是把我好好的折腾了一趟，弄到最后呢你又不做了，你看我花了多大功夫啊，不是开玩笑吗？你想想看，假如啊，我们现在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信耶稣得永生啊，不信耶稣呢你就罪在自己身上，你就必致灭亡。结果我们到了天上说，主耶稣说我转意了嘿，那我不在地上过好日子，我还去传这个福音这么辛苦，是不是还被人家笑，你的邻居街坊都不信，到了天上了，主耶稣说哎，不审判他们了他们还要反过来笑你，地上笑你，到了天上还笑你，你看看。所以发怒呢，觉得他发怒是有理啊，我简直就是给你气死了，真的是把我好好耍了一通，就这意思了。但是他祷告耶和华的时候，他还能够讲出番道理来，这个就不简单了。一般发怒啊，男人发怒呢不太会讲道理，女人发怒啊，她要么不讲话，她要是开始讲话你讲不过她，哎哟，她那个道理真厉害讲得头头是道约拿这里也是头头是道，约拿这个道理的根据从哪儿来的？
就是那个神跟那摩西显现的时候，就是要宣告耶和华的时候，那山上，
那是哪一本书里面第几章啊？
埃及记第几章来着？亚伦他们这照偶像，后来
啊，对，讲了一点都不错，应该是34章嘛。你看这约拿他是有本事啊，因为那一段话首先是不好解，第二呢就是在历史上呢用过这个话的人呢，约拿是第三个。
出埃及记34章6节开始、嗯、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
宣告就宣告完了，结果主日的时候跟大家至少讲过可能1-2次都不止了。你这么一听的时候，你的印象是什么？留在你心里最后的话是什么？断不以
对
有罪的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直到3-4代，对不对？
是。
他怎么宣告这里就完了？ 可是他前面所讲的是什么呢？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而不轻易发怒，还有丰盛的慈爱。那整个的宣告你要读懂它，你一定要把后面的话摆到前面，前面的话摆到后面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而且我还要追讨他的罪。可是呢，我这里有什么？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专门为了赦免罪恶、罪孽和过犯啊！不管你是什么毛病，罪孽、罪恶、过犯，自父及子啊，三四代我用不完我的恩典、我的怜悯，他是那个意思。当时没有人听得懂的，摩西第一个人听得懂的，马上伏在地上。你把那个摩西讲的话给我们念一念。
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：“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”
呀，耶和华就应允他了，就这么简单的。他要我们认识他是什么样的神。首先，他一定把罪当罪，他一定追讨这个罪。然后，你既然是在神面前显为有罪，你就不可能没有罪。那你这时候怎么办？你这时候怎么办？你说我改过我的罪，这一点用都没有。你改过了你的罪，你离开你的罪，那个罪还是你的啊，连你自己都这么讲了嘛，罪还是你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求他的恩典，求他的怜悯。哟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叫做认识神啊。约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。那第二个人当然就是大卫。大卫犯罪，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这个东西。哎，大卫犯罪是诗篇哪一篇呢？
51篇。
哎，51篇，你把头两节给我们念念。
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
他这里边他只认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罪，我的罪，我的罪，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孽。你看看，他只要是耶和华讲的，他都认，照单全收。一遍照单全收呢，他有没有给其他的任何的理由？说是因为我悔过啦，因为我怎么样，因为我现在比较好啦，有没有讲任何的理由？没有。他一求一开口就是求你照着你的，而不是求你照着我的。这个叫做认识神的人啊。你不觉得大卫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吗？他和我们一般的，我们认为甚至我们教导小孩子，你要他认错那个祷告，他来求情他都不是这么求的。我们自己也没有要求小孩子怎么求。可是如果小孩真的他认识他爹，他吃定了他爹，他怎么样啊？他就开始耍赖了。他讲的头头是道，他也知道这个耶和华之所以会赦免尼尼微人，就是因为耶和华他自己宣告了这个东西，神不会背乎他自己的。然后我也跟大家说过了，对不对？你跑到这个哈列王记里面去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啊非常的困苦啊，没人拯救啊，非常可怜啊，那个他们的王又是个大坏蛋啊，是第二个耶罗波安啊。哎，那耶和华就怎么样，就借着约拿发了预言嘛，说你们的地啊要给你们收回来，你们会打败敌人，这个意思啦。这地收回来当然你就有吃的有用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约拿已经知道耶和华就这么干了。那个时候的百姓很坏，那个王也很坏，哎，神就赦免他们。现在你要我到尼尼微去，尼尼微人这么一悔改，他就穿个衣服，是不是？他不吃饭两天，你就不降所说的灾。所以约拿其实他是晓得的，他就对这个耶和华所说的话两句最有意思，一个就是说我发怒至于死也合乎理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这里所说的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这亏他想得出来，他这个急速逃往他失去是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的就是说，我不跟你玩了，你搞吧，我不弄了，我不参一家了，我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有份儿，因为我会白忙一场。所以你说这个约拿是乱讲，他不见得是乱讲，他真的知道，他真的认识神。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神，就是神不会生他的气。而且这个人和我们一般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神面前跟神这么直来直往，直耍赖？因为他也是算准了耶和华。你说他讲的这个话好像有点不敬，可是他有没有说错什么？他有没有说错什么？他说错了没有？
他说的很对嘛？
他说的是很对，他真的没有。
你除了他发脾气不对，其他都对。
对，可是就是因为我说的对，所以我才发脾气。因为你真的是耍了我，而我早知道你要这么耍我，对吧？那这也是有例子的，约伯也是这样子，跟耶和华他就直接这么讲的啦。你整天在旁边，我蹲着像一头狮子要追捕我，我稍微得意你就开始追我，对吧？你把我打在地上。你心中早有意思要这样对待我，你现在我发生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一样的？耶和华也他不会因为约伯说什么他就生气。你看约伯记，约伯那个讲耶和华的话也是讲得很过火的，可是每一句都是真话。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他是认识神的人，他真的是在跟神论理。那这个理呢，谁讲得过谁呀？其实耶和华讲不过他的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约拿是神的仆人，他真的是一个尽心尽力服侍神的人。你别看他逃，他可能真的认为说这白搭，我不搞。当然一方面他害怕，是不是跑到尼尼微去，跑到亚述人那个，那亚述人的恶的名声已经起来了，已经开始跟以色列人打仗了，当然是很可怕。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，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一个人？你大家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一个工人？就是他实在是他不愿意服侍神，他不是不敬畏神，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没这个能力，然后你就勉强我，然后我就真的跟来了。我跟来了以后呢，你也没给我什么好日子过，我做工也没有果效啊。我讲道也不会讲，我服侍呢也非常的吃力不讨好。你有没有这样认识这样的人？因此我就很不想干，可是我一边不想干，我一边还是干。因为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？真的是有的，我就认识好几个，尤其是姐妹，她嫁人她就嫁了一个传道人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一些上一代人，他们是先生呢，常常都是大男人主义，我说了什么就算，你说了什么就算，常常又是不合理的，也不合实际的，啊，就这么硬搞。那个太太就给他拖啊拖啊，拖着拖着，可是你说他服侍不服侍，他还是一天一天就跟着走啊，很辛苦啊，真的是很辛苦啊。那这种太太到后来往往就会出很多的怨言，可是你说他出怨言跟出怨言呐、啊？主疼不疼他？主疼他，主从来不跟他们发脾气，主照样在各样的事情上告诉他说，我在照顾你，我在照顾你。这很有意思的，我现在脑子这么一想，我就可以想起三个服侍主的人，他们的妻子，那就是当众就这样哭啊。四个，他跟弟兄姐妹也是抱怨，给他的先生给教会制造很大的麻烦。因为你想，一个做师母娘的，他就是整天的抱怨，这你不是让你家弟兄很难堪吗？你这个教会会长得好吗？可是他们跟神中间呢，好像神就是从来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为难他，因为约拿的确是这次是吃了大亏了，神也的确开了一个大玩笑。那你说，这件事情怎么下台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，这里边它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值得慢慢看下去。而且约拿讲话，你看他有这个把握，他就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，就是说我不跟你玩了，你自己去搞吧， I don't want any part of it。 那现在呢，果然事情照我所推测的演变，你果然你开了我一个大玩笑，还让我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，对吧？我跑去那个地方呢，心惊胆跳，到这些人是强暴的匪徒啊，用个人离弃手中的强暴，这是表示说那整城的人都是土匪啊，那是个山寨啊，我怕得要死。然后到最后呢，你又没事儿，那你也可以有别的办法，你干嘛这么看重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折腾我呢？好了，现在还剩一个请求，什么？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了还好。真是有意思极了。那耶和华，首先耶和华一步步对付他啊，所以常常有人讲说约拿记啊，最后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是耶和华要塑造，要改变约拿这个人啊。这个话说的是对，但是实际上主耶稣已经把约拿书的目的讲出来了嘛，因为到了 审判的时候，你以尼微人要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耶和华只问他一个问题：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啊，有的翻译他就说：说你有没有这样的发怒的权利啊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真的就是说你自己想想，你这样生气合不合理？哎，但是你说前面讲的约拿讲的话都没错，他就是因为自己合理才发怒啊，对吧？哎哎，诸位弟兄，你们太太有没有跟你讲这样的话？就你发脾气，或者你太太不理你了，你自己去想想，你讲的事情是可能有一定的道理，可是你这个发怒跟合理的关系是什么？叶班长，你吃过这样的亏没有？我们认为就是因为我有理，所以我发怒。可是实际上呢，耶和华说你发怒是不合理的。哎，奇怪吧？这话有没有道理啊？
有道理，当然有道理。
你吃过这个亏没有？
经常吃。
那到现在你想出这个道理没？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把这个道理想明白。我就是因为我有理你没理。你要硬说你比我还有理，所以我就火了嘛，对吧？为什么有理不能发怒呢？
对啊，想不通啊。
你十年想不通。哎我你想通了没有？
想通了，就不发怒。
你怎么想通给我？
因为 Vivian 就说我还没生气呢，你生什么气？
哦，这是你太太给你的是吧？
对对对。
哎呦，我还没生气你生什么气？这个话很深呢、啊、我还没生气你生什么气啊？那第一点，那第二点呢？
就是很像我们和小孩子说话嘛，比如说小孩子他看电视，然后你说再看一会儿就别看了，然后等这个看完就不看了。如果你这个看完以后你把它关掉以后就会发脾气，那你这个时候就说嘛，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？
嗯哼，默这样你没有什么保留的，因为你的发脾气已经在我们显在众人眼前，对不对？
我发脾气一般都是发过脾气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发脾气。
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每次都这样，所以每次我都不记得我为什么发脾气。
那都听了很多很经典的话，我都还没发脾气，你为什么发脾气？我发脾气之后我都还不知道为什么发脾气。那这时候就要看这个旁观者清了。诸位姐妹，哎，诸位姐妹对你们会发脾气的弟兄，你的观察是什么？你们看他发脾气合理不合理？那约拿觉得自己发脾气很合理，那你们看你丈夫发脾气的时候他合理不合理？这小丸子，你家那口子发脾气吗？
不发。不。
哎呦，
不会对我发脾气。
不会对你发脾气啊？你这个诀窍在哪里呢？
你觉得有人能跟我吵起来吗？我们不吵架。
有这么狠呢、啊、连发脾气的权利都没有。
对啊，有什么好发脾气的呀、啊？我说发脾气不解决问题啊，我自己也很少发脾气。我们家脾气最大的是莉莉亚，
那是
他发起脾气来，我们脾气要上来的。但是这个问题不一样，他会跟莉莉亚发脾气，但是不会跟我发脾气。你是说他发脾气合不合理？是说他跟任何情况下发脾气吗？
因为男人发脾气觉得很合理，可是呢，你这么一问他，他又傻。因为实际上我们不知道问自己为什么发脾气，发脾气跟你有理没理跟合理不合理，
发脾气对啊，感觉跟合理不合理没有关系，发脾气就是你已经处于下风了你才发脾气啊。
对啊，我们这是另外一个教会，所以不会把你抖出去。
发吧，就是发脾气的时候就是很无奈，一般都是我没做好。
哦，真的、啊、
我没做好的情况下，嗯，对，东西老是这儿放那儿放嘛，他就很生气，一边做一边鼓捣。
难怪你跟菲菲是好朋友。
怎么了？
菲菲不是才自己讲吗？他的东西不放好的。
对，然后
他
就很生气。
嗯，的确就是觉得很无奈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脾气，觉得自己有理你没理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，你发脾气我就发脾气，你不发脾气那我更发脾气。唉，觉得拿自己没办法，然后这个东西啊，可能你要么你没这个问题，你要一旦有了这个问题就是很难改，那由不得你改，因为总是觉得说这个唉，不说，好好好，继续往下看，反正耶和华这么一问呢，连约拿这么会讲话的他也没话讲，他就不说话了，你看看，他不说话他就赌气了，他赌气干什么呢？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。这以前有一个谁，他往东边去，他搭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有点像谁啊？
亚伯拉罕
啊，不是
该隐吗？
对，该隐也出去，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城。 那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？于是该隐做什么？离开耶和华的面。约拿是不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了？没有啊，他在这里跟耶和华打赌呢。那你说有什么好看？神已经这样讲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在那里看看那城究竟如何？难道神会说话不算话吗？
神说话算话，但他不死心呗。
他为什么可以不死心？他不笨呢？他个小东西真是很聪明，精灵的很呢、啊。
我就要看看神呢，你到底要做啥？
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个很可能，他不是说整个这个已经40天以后了，因为他走了一天半的路程，那全城的人就悔改了。那等到他出城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5天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有30几天呢。约拿在打什么赌呢？这城里的人呢，哈哈哈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看你能够坚持多久，你不作恶，是不是？所以约拿觉得自己还是有胜算的。这下我也不走啊，我要走了呢，那这群人作恶呢，你后来呢就不处置他们呢，我也拿你没办法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我现在就在这看，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够坚持下去，他们都变好人了，拿这种事情。所以所谓要看看他城究竟如何呢，他还在跟神打赌，还在跟他怄气，他也真的是很有胜算，他不是完全没有胜算的。但这时候呢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怎么对待弟兄姐妹。这约拿的是这跟小孩一样，对吧？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，然后他就这么认为，他就这么个死脑筋。可是呢，他也不是说像该隐一样，他就生耶和华的气。耶和华其实好好的跟该隐讲话，但是该隐就发脾气。那约拿这个发脾气不太一样。那该隐一发脾气呢，他就真的离开耶和华的面。其实你说不管耶和华怎么惩罚你，耶和华还跟你讲话，就是好消息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跟太太吵架的时候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跟大家说过好多次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他不说话了，但是还跟你说话，你就还有救，你知道吧？他不说话，事情就难办了。那约拿呢？他就坐那看，那该隐就离开神的面，约拿没有一点都没有离开神的面，他还是神的仆人。他觉得你派我来办的事情好，你既然这么来，那我们就看看这事情的结局到底怎么样。既然两个人闹得这么僵呢，然后约拿有这个小孩脾气，那耶和华怎么样把这个僵局解开？你要知道，这个事情的可爱的地方啊，还不是说他的情节可爱，而是说呢，这一来一往啊，一哭一闹啊，这大鱼把你吞了再把你吐出来啊，你再发我的脾气啊，到最后他跟耶和华的感情还是很好的，哎，有增无减，这个是重要的。那耶和华到底怎么办的？这就值得我们学习了，因为约拿书跟其他任何一个圣经的故事比起来啊，说的记载比起来，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现在观察力好，拿一个影评家可以告诉我们，莫文，你觉得这个约拿书里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跟圣经其他所有的，包括什么福音书里的故事啊，这个那个比起来，你连启示录都可以比，没有一个像约拿书一样，就像两个人在那下棋。约拿主要是凭他那一口气儿，而且他凭他这个仆人的职分，凭他认识神呐、啊，哎呦，他的法子可多了。那耶和华手中的棋子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约拿书跟其他所有的圣经的记载都不一样的地方。叶班长看出来没有？他用的这些东西，你们加拿大都特别多。为什么说他像动画片呢、啊？
一换经历。
还有什么东西讲的实际一点？耶和华跟约拿下棋，他手里面用的是什么东西？
蓖麻。
还有呢？
东风。
还有呢？
大鱼。
还有呢？
不是用的尼尼微人吗？
他没有真的用尼尼微人。
啊、
这个大家都已经拍完了，这不是孩子吗？不会捉鱼所的人。
还有一条虫，还有太阳。
哦，那个咬那个的虫。
对对对对对。他用的通通不是动物就是植物，再往是什么太阳啊海浪啊。就是逗他玩儿，就是约拿的，他连个发脾气的对象都没有。你可以发你的脾气，上帝给你下棋呢，今天给你一条大的，是大鱼把它吞了；明天给你一条小的，一条小虫就可以了。他幽默到了极点了，他的陆海空总动员来搞他，也就是神用的这些就是无关痛痒不伤大局的啊。你说约拿自己不会觉得说很无奈很好笑吗？他也知道耶和华在搞他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有的动画片， 比如说这个什么 Pink Panther 啊，粉红豹，他走到哪儿啊，哪儿下雨，旁边的地方不下雨，那你就知道上帝跟你作对了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真的会用这些事情来整我们的。你也可以说耶和华的用的办法，他要校正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并不见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办法，一个管教的办法，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这样，要受责打的办法，那也是，就是他责打你的棍子呢，很可能是很幽默的。当他要办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不见得是用那个很板起脸来，很冷酷，很律法的手段，不是的。你如果能够学会啊，甚至包括对我们的儿女，你能够不管你是怎么对待他，怎么管教他，你还有一点这个，我们就说幽默好了，留在中间呢，几个好处没有坏处，真的，